我们看到呢，在1月14号落幕的第18届中共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要完善国企的监管制度，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的力度。海内外的观察人士均认为，这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将在2015年成为反腐斗争的第二战场。过去两年来，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运动已经让被称为反腐第一战场的党政军机关的大老虎和小苍蝇纷纷落马。为什么新一年的反腐需要把央企、国企开辟成第二战场呢？查处央企、国企腐败的挑战又是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你好，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良先生，夏教授您好。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呢，想请夏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第一战场已经有很多大老虎小苍蝇落马了，那为什么要把央企国企开成第二战场，而且这个第一战场跟第二战场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第一第二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划分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个应该说目前中国是全面腐败，哪个系统都不能免除啊，所以呢这个国企呢央企当然他们是占据了垄断资源，他们得到的利润又不跟国民分享，所以这里面漏洞很大。所以从这个国企央企要查的话，我觉得对老百姓来说也有一些直接的间接的效应。比如说像那个像中石油，大家都知道油中国油价一直很高，包括国际油价下降它都很勉强不愿意降价，过去反而不降反升的情况都有。那现在像还有那个中移动啊这些大的国企，如果对这些国企展开一些认真的查处，把这些腐败打掉以后，会不会对以后这个跟国民分享一些利益有关？我想希望朝好的方向想，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如果即便没有这样一个效果，打掉这些贪腐，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另外，李鹏的女儿李小玲，大家也知道，她这个是大国企，也就是这个中国电力供应方的，应该是一姐，对吧？像这种呢，我就深挖这样的大老虎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韩先生，您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去年2014年呢，有150多位的这个央企的高管，央企和国企的高管落马，那其实已经很多了，150多个。为什么就是这国企央企中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让中央一定要就是要继续深查到底，要把它开辟成第二战场？
对，刚才就说这个是不是第二战场，我觉得夏教授已经谈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第一战场主战场，所谓主战场和第二战场实际上是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这个共生状态的话呢，以前就已经是一个了腐败的这个重点重灾区，所以去年就一直在打，至少一开始就是很多的这种腐败贪腐现象都是从国企起来的，它两个是一个共生，它通过这个国企呢向这些个所谓第一战场的这个主战场的这些高官员输送利益。由于这个权力的高度垄断、资源的高度垄断还有资金的这个密集，那么让他们这些国企呢有很多可乘之机。因为首先他用人是直接是单位这个主管单位来任命指派，他的这个监管程度呢不像党政军，可能监管程度可能还稍微还高一点，他还至少有他的这个人事制度啊是跟这个军政党政军是有点不一样的，他有更大的灵活性。然后呢他又掌管那么多的资源，很多东西它可以通过一种表面上合法的形式来进行很多非法的活动，同时像很多这些自己的亲属啊，这个主管干部的家属啊，向他们输送利益，让他们来赚钱，通过非法的这个经营赚取大量的这个金钱。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海外，他们在海外注册的很多国企，几千家在这个加勒比海注册的这个公司都是以私人名义注册的，就是这些公司都是他们自己的，所以这个国企的贪腐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状况。
我想接着请教你，刚刚提到说他们很多是在海外注册的，那这个跟打自己党政军是国内的事情比较不一样，他是否需要外国的政府的配合才能够来打击这个国企跟央企的腐败呢？
他国企和央企腐败，就说这个十八届这个五中全，这所谓的纪委的这个全会，他有一条任务中心一条呢，就是继续清查海外的这个这种逃跑的这种贪官和他们的资产， 这个是要加大力度的，这个我想可能也是非常得心人心的一个举动。但是这些死老虎不是那个真正的大老虎和那些活老虎，那些真正欺压人民，这个谋取这个大量让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出海外的，这些还没有真正还没有动到。所以我们看了可以有一点可以我想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贪官，所以大的高管也好，所以这个部一级干部也好，没有一个是真正那个太子党，所谓太子党的这些人，这些都是些所谓的背景啊，平民出身啊，或者是通过自己慢慢的爬钻营爬上来的。那个真正的太子党的这些个贪官没有一个，几乎就没有一个。那么这些贪官呢，我知道，你知道太子党从一开始改革开放一开始最早得利获利的就是他们，所谓贪腐嫌疑最大的可能也是他们，但没有一个被查到。这个可见呢，他这种反腐。
这边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他就空手套白狼，本来自己没什么钱，后来就通过在国企里边把这个资产这个转移，然后呢搞兼并重组，
是
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从这个他自己从银行贷款的几百万变成了几十亿，然后这个资产也都大部分向海外转移。
除了您刚刚提到的李小林，还有曾庆红的，
太多了儿子，
对，还有像比如说江绵恒，他也是创办了这个中国网通，然后我看有很多海外的媒体报道说，他等中国网通没有就是大规模的这个亏损之后呢，又并到什么中联动、中移动啊、中联通，然后就是侵吞这个国有资产。
对，再加上一个就是刘云山的儿子，以前在中国人寿设立了专门为他设了一个职务叫首席投资官，实际上他没学过投资，他狗屁不通的一个人，结果成为投资官，有大量的资产由他来支配，
对
吧？另外，过去李长春的儿子在这个中国移动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所以像这些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大的央企、国企。背后都有很多跟高层领导的这种内幕关系、交易关系。
所以您觉得对央企、国企的这种反腐，是不是也会有选择性的？就是哪一些能打，
甚至我认为是对这个党政军机关反腐的一种深化，因为它这个深化，它这个枝节会蔓延到像国企这些领域。
那如果就是把这些没有背景的这些人打下来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比如说红二代啊或者官二代补到这个国企里面去呢？
现在也有一些传言了，包括最近对江绵恒啊，包括对江泽民这个手下，像过去那个亲信贾廷安的这个处置有人说这个剑指这个后面的真正的大老虎死老虎有的人虽然没死，但实际上他已经失去权势，可以被看作是死老虎，但是呢像江泽民呢又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势力和影响，所以对这样的这个老虎还是应该是奋勇追穷寇吧。
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开辟第二战场啊，并不是说真正是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是因为他在第一阶段没有完成的事情。这个国企呢，它一共有差不多150多个央企，那么真正部一级的这个国企大概有54个51个，54家，可能是不知道多少家，就50几家吧。那么王岐山讲呢，是我们他过去巡视了11家，还有40家没有巡视，实际上继续他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工作。那么党政军机关呢，他已经巡视了一遍，所以靠这个巡视来解决贪腐可能不是一个根本问题。当然他本来也讲，就是我是治标，我现在就是要靠这个震慑力来让他们不敢贪，但是呢这个从长远来看还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国企的这种贪腐呢，整治国企贪腐是不是也有帮助经济改革深化的一个考虑？我估计可能也有一点，因为他们已经这个国企啊，因为资源的垄断、权力的垄断，让它形成一个非常固化的一个利益这个链条，你要任何做一点改变都不太可能。那么我们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上来以后的他肯定要有自己利益重新再分配的一个问题。
联朝这个说呢，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为这个未来可能的经济改革扫清障碍，但是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实际上可能换了一波人，上了一波人还是如此，因为它制度没有变化，
制度没变化。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看现在这种反腐呢，就像刚才联朝也提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它不可能方方面面都那个面面俱到，它只是对某个面某个点做一些威慑性的这个反腐。
不过习近平王岐山倒是一直在说国企跟央企是一个重灾区， 和我们稍后要谈的这个文艺界一样，都是重灾区，所以需要就是可能需要特别的这种
反腐的努力。我觉得似乎没有轻灾区，哪个领域深挖都是重灾区啊，包括这个高等教育领域，
高等教育对，甚至医院、卫生、
科技
都是卫生、这领域都
有，都可以挖出这个几千万多少亿的这种腐败大案。
不过夏教授，你刚刚提到是说，你说制度不改革的话，其实还是换了一批人，其实还是结果是一样。我们看到在《环球时报》上一篇文章，是这个李永忠哦，他说所谓他是这个制度反腐专家，他的结论里头的时候，他说到这个就算是开辟了这个第二战场，他认为这个一样是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法固然重要和需要，但是是否能够将已经赢得的时间透过政改特区的先行先试固化为空间，所以最后的还是需要改，是不是还需要政改，还是需要制度上的改变才能够把真正的反腐做到底。
这是中共放的烟幕弹，其实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改。所谓政改不是说他们共产党作为一个唯一执政党自己把自己改好了，那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对他们怎么讲我们可以听，但是不要真的不要相信他们。
嗯，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很网上有很多人也是在反对这个做法，他们说其实央企跟国企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您把它反了，那么大家都要去喝，经济命脉垮了，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所以真是真反还是假反？
这个肯定是我觉得呢，我倒认为呢，他是想在制度上有一些个变化，这个制度变化呢不是从根本的制度变化，只是想自己内部治理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把它完善一下。比如说国企的这个反腐的，实际上是在他的公报里头提到的七个任务中间的第二个任务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完善纪律监察制度，是在这个里头的把这个国企的这个事情提出来的，就是说要在国企派遣这个一个是审计，一个是这个
纪检组，
两个加在一起。但是要国企非常非常多，我们知道就是央企有150多家，那么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市都有自己的这个国企，这个量非常非常大，靠一个中央纪委来去巡视来解决这个腐败是非常非常要可笑的。
其实他以前每个企业里边都有纪委，
对，
他只是不相信现有的纪委系统，他要派这个临时的这个纪检组，
而且他自己内部的纪委怎么可能对自己内部展开调查呢？
他是可以展开调查的，但是就是说这些人基本上是不作为，就是他不相信他们整个制度已经腐败了，就是刚才夏教授谈到的整个制度已经腐败，他也不相信这些纪委，因为这些人从来就是不作为，要是作为的话，这些腐败分子早就已经被揭露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国企还有一个不同的其他领域的，就是说他大量的经营的这个资产，国家资产，经营这个资金，很多的钱财、国有资产的流出，从国家的这个腰包里头流到私人腰包里头，这个量非常非常大，这个可能不是说我们想象的。你看这个中石油，这些个都是几百亿或者上千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这个是我想其他领域可能还没法比的。
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电话，不过我们在接电话之前，我再请教夏教授一个问题：从您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其花这么大那个力道在这个企业国企里面做反腐，是不是直接让他们私有化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对，这个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但是呢，你也知道，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那么刚才有一位学者不是提到说政改特区或者实验区，这个我在2007年在青海召开的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因为他们请我去做一个主题演讲，我专门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如果搞政治特区的话，政改特区最合适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深圳，一个是青海，因为深圳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青海呢，如果把它做一个改革，政治改革的这个特区呢，受到的影响面和辐射面应该是最小，当然呢，你知道党校系统的那些人听到我这种说政改的方案是非常的愤，有大概20-30个这个校长围着我，就是围攻我一个人。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央企、国企是否将会在2015年成为反腐的重点。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广东的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东的刘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请问两个嘉宾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选择性反腐，他是不是不打红老虎啊？就是拖出女朋友三峡工程严重腐败。家族垄断国资水电部门祸国殃民，李小勇至今潜逃在新加坡， 拖延的套路拖了十几年呢，习近平还会不会打呀？谢谢。
嗯，好，谢谢广东的刘先生，我们稍后再请嘉宾回应一下。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嗯。打老虎打苍蝇，用此来形容反贪，不伦不类。老虎不用打，太少了，马上就要绝种。苍蝇则打不完，冻死苍蝇未出奇。苍蝇动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贪呢是需要治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凡是人类、兽类，我养的鸡啊，我养的狗啊，都想着多吃一点。只有体制才能控制贪污，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苏共的道路，使中共这个体制呢灭亡。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潘先生您好。
啊，你好。嗯。我本来啊就不想说这个所谓的反腐啊，我听着共产党提出很多口号啊，都听得像吃苍蝇一样那样难受。比如说毛泽东吧，他说他也说反腐吧，到了邓小平也说反腐。到了江泽民更是反腐，那是棺材论的反腐，是吧？胡锦涛啊反腐，现在也反腐，我听得像吃苍蝇一样啊！我想说一下，就是共产党啊，就是个欧巴拉的病毒吧？谁给沾上呢？不是发疯就是死，因为他是无神论，不信仰，无法无天，靠邪恶来为自己啊，那个魔鬼阴魂啊，只为了自己能杀兄。杀母杀亲人就这么邪恶，这个政权总是人人害我，我害人人，邪恶上升啊，每个人不会遭报应的啊。好，谢谢吧。
好，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党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党先生您好。河北的党先生您在吗？
哎，你好你好。
嗯，请讲。
我是谢谢谢谢。
哎，党先生好，我们接下来先请内蒙古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内蒙古的王先生您好。
我说一下啊，就是说中共这个政权是个流氓政权，就像我们美国怎样花上纳税人的钱，这个广播我们被干扰，就说干扰的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连个对等的关系都没有。难道美国怎样就说一点信心没有了，你叫无信心，是不是美国子营就是这样就花上纳税人的钱，就让美国子营在这个中国落不了地啊，就是说屏蔽啊干扰呀，就是说这些情况你们是否是在这个美国子营上就花上纳税人的钱这样做，反映到这个美国政府去说这样的是不是这个中国这个
王先生不好意思请教一下您，跟您对今天我们这个国企还有央企的反腐有什么样子的意见要发表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
没有
，OK，谢谢内蒙古的王先生。那我们肯定，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努力啊，在中国推广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可能王先生就是没有特别了解，我们可以
其实透过我们很多的方式都可以收听收看，不管是网站、手机或是卫星，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美国之音的广播或收听。
那我回应一下前面那位这个
刘先生
啊，对。他说到这个像李鹏的女儿李小玲，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叫李小勇，跑到新加坡多年都没有回来，所以像这种这个贪腐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家庭，而且在中国很引人注目，李小玲过去还提出要给中国人每一个人建立一个道德档案啊，所以他这个他的言行非常的嚣张，包括他的父亲有64血债，那么对李鹏家族什么时候来打，大家期待非常高。有人传言说这个今年有可能会触动李鹏家族，但到目前还没有这个任何的迹象，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今年能够把李鹏家族作为一个打击的对象，那可能是提振大家信心的，虽然讲李鹏下台已多年，但是仍然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那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中移动跟中联通有好几个高官也是落马或者被调查，但是我们看到中移动和中联通跟江绵恒有很深厚的这个渊源，您觉得这是不是要动江家的一个信号呢？
动江家我想主要是从政治上的考量，因为前一些段江老师发出种种的信号，好像干扰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权威或者他的一个改革的步伐，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自从江泽民到那个海南视察过以后，大概第二天他儿子的职务就被免除了。据说说的理由叫做年龄到了，实际上年龄到的人，这个哪怕是过五年十年还有人在当呢，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下马威啊。由此来分析说，这个现在习近平谁说都没有用了，包括像江，据说当年这个习近平上位还是江泽民和这个曾庆红努力的结果。那现在呢，如果想对他这个一些想法造成了这个干扰的话，他也同样的不客气。
韩先生，我们看到2014年，中央呢对国资委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说呢，这个央企中呢，如果发生重大案件呢，将一案双查，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呢，又要追究相关的领导，包括党委和纪委的责任。那么我们看到，去年落马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就是因为有重大的这个严重违纪的这个问题，所以落马了。那如果按照这个规定来说的话，那么应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这个我觉得最后都可能追踪到这个江泽民啊，或者是胡锦涛啊，
前朝元老，
前朝元老，因为这些干部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那么这个所谓一案两查呢，实际上是据王岐山讲的是从今年全面推开。那么我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人事制度啊，人事干部的安排啊，它是多少年这个考察。通过层层的这个制度审核，包括民意测验，现在这种民意测验等等，那他在不同的岗位上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过程，流动的一个过程，考察过程，然后呢你说要问责的话非常难说到底是哪一家的这个责任。但他说是一个终身制，要终身的追责制，这个如果是能够实行，当然是个好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追到最后都是这些大老板，就是胡锦涛啊，这个江泽民啊，甚至邓小平啊。那么实际上呢，就说真正这些大老板他的责任是不会被追到的。你看谁提拔周永康的，谁提拔徐才厚的，这些都非常非常明显。但是呢，这些我们讲的这些，你刚才谈到李鹏，这还是新太子党。那个老太子党叶剑英家族，这个邓小平家族，
陈云家族
、王震家族，
对，
这些这个他们最早控制国企，你知道，你把这个
王军就是很突出的，
对呀、
啊，中信集团啊，
中信集团、保利的这个贺家、这邓家的这个非常多，他们对这个最早赚钱、最早贪腐是这批人，习近平、俞正声这人代表的是老太子党。老太子党是不会轻易的对他们这个老太子党这些贪腐分子国企进行追查的，对新太子党倒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不追这个新太子党。一般来讲啊，比如说像我们知道这个温家宝的儿子本来是一个在私募基金里头赚大钱的，这样突然一下子跳到国企了，现在是国企国资委下边的一个卫星通讯第一把手，怎么可能在组织上？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点差异的是什么呢？就是温家虽然这个腐败严重，但是对权力、对政局的干扰不大，所以我想是不是这个也是暂时放过他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什么情况呢？就他一直在强调要政治改革，但是前面在说这个自此方休，后来连自此方休也不提了，什么原因呢？就达成一个默契，我们不追究你的这个温云松。你也不要提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了，哎，双方呢达成一个和解，这样呢就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其实他这个证据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太多了，
对，民间把他称为影帝嘛，就温家宝是影帝，
他太太、他老婆要更加厉害，贪腐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就说他肯定是一种选择性的这个反腐，在国企里头也是选择性的。
那夏教授，我们最近也看到中央一直在提说这个打击帮派主义啊、山头主义，您觉得这个打击国企央企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意味呢？
我觉得中共用这种口号几十年一直如此，什么时候没有帮派山头主义啊？包括毛泽东自己、红一方面军、井冈山的那波人，对后面二方面军、四方面军都造成了迫害和挤压，一直有，从来都是有帮派的。那个过去呢有四人帮，后来现在说是上海帮、共青帮，然后现在有什么帮呢？现在就是习近平这种老的太子党的这些子弟们，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帮派还是有的，只不过用新的帮派来代替旧的帮派。
刚才您提到说，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可以把它私有化啊。那除了私有化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方式可以改造这个央企，可以改造国企的呢？
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呢，就是说就跟这个市场经济中其他的企业一样了。他在想腐败都没这个可能了，因为那些股东啊、董事们啊，都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说这个国企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走向市场化、私有化，那国企问题就解决了。
那我想请教联朝，因为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私有化的公司，看到华为的任正非最近在这个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讲了说，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中国公司，我们肯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肯定热爱自己祖国的。但同时他也在瑞士招示，他说华为自己内部正在反腐，虽然他是一个私有化公司，但是他跟中国政府的或党政军的一个结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他现在招示说，在华为这样子一个私有公司，他也要进行反腐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也是因为感觉到所谓的反腐第二战场可能会延烧到自己的公司来？
我想，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国特殊情况造成的，就是中国这个经济的这个二元化，这个双轨制，一方面这个行政权力过大，对所有的这个经济领域都要进行干涉干预，私有企业他必然要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这个经济利益，可能会通过很多不合法的这个手段来得到行政许可，来进行从事自己的这个经营。那么这里头呢，肯定很多的腐败的这个现象。那么任建非这样讲，我想他也是要顺应这个想拥护共产党、拥护习近平的这个反腐政策，来这个紧跟吧。不紧跟的话呢，共产党你知道，私人企业他想让你赚钱就赚钱，他想让你亏本就亏本，他让你破产就破产，一切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中。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国企私有化、让利于民，这个是肯定是一个方向。但是你制度不改变，你不从这个根本上消除这个双轨制的话，那么即使私有化了，你还是在中共的这个掌控之下。
而且任正非这个企业还有点不同，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官商。而且它的订单过去主要来自于军方，所以它这个本身华为的产品现在已经说渗透到西方，而且在中国现在高级官员已经不用 iPhone， 觉得 iPhone 不安全啊，普遍要求都采用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华为公司的这个手机。
对，谢教授，最后请您给我们来简短的分析一下，就是中央在查处央企和国企的反腐方面有哪些挑战？30秒。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等于都是自己的这个亲信吧，如果打自己的亲信能不能下得了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企央企实际上都是这些高层领导集团或亲或近的这个关系，他怎么来对付自己的关系，或者说前朝元老的关系，现在把他换掉换上自己的人，可能是这样。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央企国企是否将成为反腐第二战场的话题呢，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文化界和娱乐界的反腐行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